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一天，新的生活，新的一天，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明天就会后悔，而有些选择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因此，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在那里听他的话，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顿饭来滋养自己肉体的生命一样，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也让我们借着每天聆听天主圣言，常常做正确的选择，常常做正确的决定。攻读厄泽可尔先知书第34章1-11节。上主对我说，他说，人子，你要说预言，责持以色列的牧人，向他们预言，天主上主这样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你们只照顾自己，牧人不该牧养羊群吗？你们喝羊奶，穿羊毛衣，在肥羊，却不牧养羊群。瘦弱的你们不调养，生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不包扎，迷路的你们不领回，失踪的你们不寻找，反而用暴力和残忍管制他们。因为没有牧人，羊都四散了，羊四散以后变成了野兽的猎物。我的羊在冲山峻岭迷了路，我的羊四散到全世界，没有人照顾，也没有人寻找。所以牧人呐，听上主的话吧，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天主上主这样说，我的羊群因为没有牧者成了猎物，我的羊群成为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只照顾自己而不牧养我的羊。因此牧人呐，听上主的话吧，天主上主这样说，我要控告那些牧人，我要收回我的羊群，不让他们再牧放了，这样牧者便不能再牧养自己了。我要从他们口中抢救我的羊，不再做他们的食物。天主上主这样说，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我要亲自照顾我的羊。这是今天的圣言。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厄泽可尔先知书第34章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篇读经。今天其实天主就是借着厄泽可尔先知来斥责以色列的牧者们。其实在今天这篇读经对所有的牧人，包括主教神父们，都是一次非常犀利的鞭斥。天主借着厄泽可尔先知说，以色列的牧人，祸哉，因为天主说这些牧人只照顾自己而不照顾羊群，喝羊奶，穿羊毛衣，在肥羊，却不牧养羊群。其实牧者们应该吃羊供养的东西，但是你要牧养羊群，你不能够喝羊奶，穿羊毛衣，宰了肥羊，但是却不牧养。瘦弱的你不去调养，生病的你不去关心，受伤的你不去包扎，迷路的你不去领回，失踪的你不去寻找。这些是现在当下教会一个急剧下沉的管理模式。当然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我也知道有时候我们神父们都是在天上飘着，在圣塔里飘着，下沉式服务其实都不到位，很多家庭得不到神父的照顾， 好多的家庭得不到神父的具体指导。所以天主说，你看我的那么多的羊都迷了路，生了病，受了伤，没人管，因为牧者们只管牧养自己而不牧养羊群。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一个视频，是在描述中国天主教的危机。这些危机首先来自于天主教的神职团体，在一个教区来自主教的架构，来自于神父的神职团体，然后才是这些教友们。就像有人说过，他说一个团体的衰败啊，跟外在的环境没关系，都在于自己的内部。其实包括天主教的发展与否，跟这个环境没关系，关键就在于我们内部的这些神职人员，在于我们的神职团体。所以天主说，如果你们不牧养羊群，那么我就不要你们了，你们这些牧者，我就把所有的羊收回来，不让你们再做牧养人了，我来亲自牧养我的羊。其实有时候你发现哈，教会真正需要的不一定是主教神父。在文化大革命，包括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宗教迫害之后，一直到1979年，差不多30年，神父们都没有工作，都在监狱，但是天主教会照样生存下来。所以天主才是教会的真正牧者，我们都是中间人。如果我们不做牧养者的事了，不再能够牧养羊群的话，那么真的是天主就要打击这些牧人，不再让他牧养羊群，天主直接去牧养是没有问题的。而这篇读经对所有的领导者都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同样就是对基督徒来说，天主给我们的所有的恩典都是像牧羊者一样。比如天主给了我们很多的财富，你不善用，好吧，天主就会把它拿去，不叫你再做财富的主人，因为你已经做了财富的奴隶。给了你个公司，给了你个企业，你不好好的经营，反而拿着这些公司和企业恣意犯罪，你到头来天主就收回你。包括家庭也是，给了你子女，你不好好的培养，天主都会把他们收回去，天主亲自牧养，说你当家长的反而受到很多的伤害，这个情况屡见不鲜啊。所以说今天这个读经当然是天主借着俄泽科尔先知告诉以色列的领导者，今天也是告诉给天主教会的牧者，但是同样作为社会的领导者，家庭的父母，包括我们拥有财富的人，拥有地位的人，其实都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善用天主赐给我们的一切，他都会收回。所以这篇读经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警告。愿我们大家都做上主的牧者，我们也都愿做上主的羊群，因为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才能一无所缺。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